各位弟兄姐妹早，很高兴有机会在2009年最后一个主日来到华人福音会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刚才严大哥讲到读这一段经文，我觉得读得非常感人，非常好。我想今天是一年的最后一个主日，那我们每到岁首年终，就是我们感恩的时候，是我们励志的时候，也是我们反省的时候。那今天我特别选了这一段圣经，讲到信心行为跟得救的关系。我想这常常是基督徒用来反省自己，也在一起思想讨论的问题。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参加一个年轻人的福音营，领师的是一位姐妹，他很有传福音的热忱，领事的时候在那边大声疾呼说，你不需要改变，你就可以信主，就可以得救。请问他这句话对不对？你不需要改变，你就可以信主，就可以得救，这句话对不对？这句话对不对？你需要改变，你才能信主，才能得救，是不是啊？这是我们常常在讨论的问题。因为我们改得够好够得救吗？这变成因行为称义，好像靠着行为得救。那这跟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就用这段经文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改变。我们从岁首到年终，我们回顾这一年，我们改变的好还是不好。那在这段经文，我想刚才我们都读过，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这里面最常出现的是什么词？信心行为。这里面出现了几次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出现了17节，出现一次，20节出现一次，26节又出现了一次。虽然在原文第20节的那个是死的，这个死跟其他两个死的字不太一样，或意思应该是一致的。雅各在问这个问题，第14节是他的问题，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用处呢？这信心能够救他吗？这个信心能不能带来救恩呢？一个没有行为的信心能不能带来救恩呢？他用3次回答，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在第17节、20节跟26节。所以我们来把它分成这几个段落来思想一下，到底所谓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从第15节到17节，这边说有弟兄姐妹赤身露体，缺了日用饮食，如果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边的信心其实照圣经的标准来说不是真的信心，是一种嘴巴讲的信心，嘴巴讲的信心。我想我们基督徒，我们读圣经，我们都知道耶稣在世上传道，他不只是传道，他还医病，他还赶鬼，他还关心人身体的需要，他不只关心人灵魂的需要，他关心全人的需要。雅各指出说，我们对于传道人的灵魂的需要固然重要，人身体方面的需要也是重要的。雅各把这个对于灵魂的救恩跟对于身体的帮助，物质上面需要各样的需要的帮助，都是合在一起的。在雅各书1章27节说，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他把在神面前的一个敬虔的心，我们的灵魂的光景、灵性的光景，跟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连在一起。人的身体的需要跟人心灵灵魂的救恩，固然都是我们传福音，我们教会基督徒在世上为主做见证所需要顾到的，但是这两方面有没有优先顺序？传福音跟人的身体的需要、物质的需要，这两方面有没有优先顺序呢？还是有优先顺序的。因为耶稣对门徒说，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说要做好事是随时都需要做的，但是有一些与主亲近、坐在主身上的事情、灵性上的事情，是更高一个层次的事情。在使徒在那边管理教会、初期教会许多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说有太多的事工他们没有办法处理，他们就说他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有一些神所特别呼召的神的仆人，他们服事中间固然要全面的服事人的需要，但是在资源有限、时间有限，神给他特别托付的时候，他把福音的使命、人灵魂的需要看得比人身体的需要、社会的关怀更加的重要。但是呢，常常我们有一些我们基督徒就活在这样子一种双重需要的矛盾中间，我们要在两种需要中间选一种需要，所以就变成像雅各书里面讲的，当人有身体上的需要，赤身肉体缺了日用饮食，在衣食上面有缺乏的时候，我们说愿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穿得暖吃得饱，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行动。这好像是我们因为有限而做了一些优先的事情，其实我们常常就是活在这样的两难中间。基督徒我们的人生常常在两难中间，我们有要学习做好人、做好事，我们学习要真实、要真诚。有的时候我们要真实的时候，就表现我们的不好的第一步的情形。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好的时候，我们不够真实，我们就要假装的好。所以有的人就要表现说啊，我要真，我就表现我真的不好；有的时候我要表现好，我就假装好。一个是真小人，一个是伪君子。世界上充满了这两种人，有的时候连基督徒难免也有这种心灵愿意、肉体软弱的情形。我相信雅各在这边讲说，愿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不是故意要把信仰跟行为分开的，但是在人有限的情形之下所做的无奈的选择。雅各在这边就说，这样的结果呢是没有用处的，这有什么益处呢？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个信心前面他问有什么益处，这个信心能救他吗？雅各在这边自问自答说，这样的信心没有益处，这样的信心不能救人，只能带来死亡。耶稣说，盐如果失了味，还能怎么能叫它再咸呢？如果你去买药，你会不会买过期的药？有些药会失去它的药效。医院如果不是用来治病的，医院有什么用呢？信仰如果不能带出生命，信仰对人没有真正的帮助。教会如果不能传扬福音，使人灵命成长，就是这样一个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第一点，十五节到十七节中间，这个信心是摆在嘴巴上，没有落实在行动中间。雅各给他下一个结论说，这个信心是没有益处的， 这个信心是会带来死亡的。我认识一个人，前一阵子看到他写的一篇见证，他说他好几年前来美国的时候，在一个小城里面参加教会，那美国人的牧师有一次带查经还是讲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讲完了呢，大家很感动，他就发了一个问题说，请问牧师，如果你碰到一个像好撒玛利亚人故事中间那一个被打伤的人，你会不会尽你一切所有的去照顾他的需要？那我想这个慕道有的时候会提一些问题，那牧师的回答就说，我要照着神给我的托付，我先把我的经济供应我家里面的需要，我如果有余的，我一定去帮助那个有需要的人。这位弟兄听了，当时他还是慕道友，心里就很不满意，说你真是假冒为善，圣经上说要做好撒玛利亚人，你应该把你所有的都拿出来帮助有需要的人，你还要先顾自己的家。所以他心里就很批评这一位传道人。过了几年他信主了，也很参与在一个教会服事，在这个教会中附近有一个医院，医院有一天打电话跟教会讲说，我们医院里面有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在一个中国来的，在餐馆打工生了病，但是呢医院免费帮他治疗，他没有保险，但是呢需要病后治疗之后需要观察他半年的时间，看他有没有真正的康复，医院没有办法让他再住下去，你们教会有没有人可以提供他让他住半年，这半年他不能工作，要有人帮他住，提供他吃的住的，提供他的生活。所以教会一群人就开始开会，开会就想到各种你请这个陌生人到家里来住，到时候给你家里产生很大困扰的问题。这位弟兄他就想说，哎，我家也没有办法住，我们有反正要不让人家来住有各种的理由。另外有一位单身的弟兄居然很有爱心说，让他来住我家。那这位弟兄心里就突然想起他从前对于那一位传道人的挑战，他说如果一个像好撒玛利亚人里面那个受伤的人，你要尽你一切所有的去帮助他，但是真正落实到对于他的一个挑战的时候，对他能不能提出来，他发现他没有办法付出这么多的爱心。所以当那个病人住在这位单身弟兄家的时候，这个单身弟兄烧菜烧得很难吃，所以他跟他太太就常常送一些食物去给这两位弟兄，因为后来这个病人也信主了，给他们吃。然后每一年这位打工的人无论到哪里去打工，都会打个电话，到了圣诞节前后跟他报告说，哎，我现在在哪里，我这一年怎么样。他就再一次提醒他，信心需要有行为，而这个行为要落实在爱上面。请问信心是指人跟谁的关系？神的关系。信心带来的行为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是指人跟谁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有需要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做很多好事，但是常常我们做不来，而信心产生的行为是因为我们跟神有关系，有信心的关系，这个关系影响到我们从神支取爱来，才能够帮助到别人身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信心跟行为是分开的，我就尽量做好事，该做的好事，却没有想到在圣经里面所提的这个爱心，这个行为是要我们跟神的关系来的。所以当我们有面对到爱心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该做的事情是回到神面前祷告， 说主啊，我对你的信心是你赏赐的，是你交给我的，你交给我，让这个信心使我跟你建立关系，求你让这个信心帮助我能够产生行为，能够结出果子来。神对人的要求的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最大的诫命，耶稣怎么总结旧约的律法？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大呢，要爱人如己。对人的爱跟对神的爱，对人的爱跟对神的信心之间是有关系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雅各的经文写得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简单。如果有人有需要，请我们每一个人想一想，在这样一个时代，在我们眼前，在教会中间，或者在我们的朋友中间，有谁有需要？然后我们带着心里这个对于这个需要的这种负担，到神面前祷告说，主啊，求你加强我的信心，让我的信心能够落实在爱心上面。我因为神，因为我相信你，因为我爱你，帮助我能够爱人如己，帮助我能够把这个信心化成行动。所以虽然我们知道在神家里面的侍奉有不同，有优先顺序，爱心是很重要的，是落实我们跟神的爱。如果我们实在做不到，不需要勉强，因为我们生命还没有成长，我们信心还没有成长，我们重点不是勉强自己去做，而是求主帮助我对他的信心能够成长，对他的爱能够加强。但是请问，是你先爱神还是神先爱你？神先爱我们。圣经里面的爱有一个次序，神先爱我们，我们爱神，我们学习爱人如己，对不对？这三个次序是不能颠倒的。那神给我们的爱，请问付出了没有？已经付出了。我为什么爱不出去呢？是不是因为我把我的心关起来，没有收到足够多的爱，以至于我没有办法爱神，以至于我因此也没有办法爱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一个十五节到十七节讲的信心是一种嘴巴讲的信心，心里知道该怎样，该这样去做，但是实际做不到。雅各说这样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雅各心里希望我们因着信神影响我们的行为，影响我们的行为，这个有先后的顺序。所以不是行为带出信心，是信心带出行为啊！我想这是基督徒有的时候没有搞很清楚的地方。我们再来看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雅各是一个非常会传道，非常会演讲的人，所以他就假设下面有人对于前面讲的不了解不同意，所以他十八节就是说必有人说，有人对于雅各所提出这个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会有反对的意见。所以有人说就提出了一个假设的说法，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雅各就假设有人这样子向雅各向讲传道的人提出这样子的挑战，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这边是讲到两种的信心，一种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接着上面下来的没有行为的信心，一种是因着行为产生的信心。能不能了解这个有一点不一样？一种是没有行为的信心，是嘴巴的信心，是口说的信心，是理论的信心。我们很多人在没有信主之前，你要相信什么事情你要想通， 你要想觉得很有道理，你才能相信。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习惯带到信主之后，很多东西我们需要想清楚，想清楚能够说得清楚，变成嘴巴的信心、口说的信心、理论的信心，这是一种信心。刚才讲过了，这个是没有行为是死的。但是呢，也有另外一种，在我们的文化中间，在世人的习惯中间，会说我有行为，我必然有信心，因为我做很多的好事，所以可见得我里面有信心，否则这些好事是怎么来的？如果说这两种信心，第一种是理论式的信心，第二种叫做功德式的信心，请问第二种信心好不好？功德式的信心，因为有行为证明我有信心，这个对不对？这个对不对？这也不对的。圣经里面明明有一个清楚的先后次序，人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行为达到神的标准，人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用自己的行为建立任何的功德。信心是神赏赐的，但信心当神赏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信心抓住，用这个信心跟神建立关系，而这个信心会带出行为。所以雅各前面提到的这一个说法，这个辩论，一个是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个是死的，这是假的信心；一个是因着行为产生的信心，这是所谓的功德式的信心，也是错误的信心。而这两种信心会产生什么样的现象呢？十九节说，你相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相信独一的真神，这是犹太人最基本的信仰，犹太人最清楚教导小孩子的这个信仰的基础。他们每一天都要重复一个祷告词，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那边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犹太人都会背这个经文，反复的念，反复的念，成为他们的祷告，成为他们信仰的基础。这句话连人家问耶稣诫命中间哪一条最大的时候，耶稣都同样的回答，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九节，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这是对的，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雅各说这个是对的，你信的是不错的，这是真正的独一真神的信仰，正确信仰对于神的认识。但是这个信神只有一位，在雅各讲够不够呢？雅各说，伪魔也信，却是战惊。这是什么意思呢？有正确对神的认识，但是没有跟神的关系。有正确对于神理论的认识，没有跟神和好的关系，是一个战惊恐惧的关系。所以雅各在这边说，这是鬼魔的信心，相信有神，相信独一真神，在理论上这是不错的，但是没有跟神的关系。信心不只是对于神的认识，信心是跟神建立关系，而这个关系是以神为乐的关系，以神为乐的关系，而不是战惊恐惧的关系。鬼魔没有办法以神为乐，因为他是神的仇敌。我从前有一个老板，他喜欢问员工一句话，问员工说，你做得快乐吗？你做得快乐吗？你猜员工会怎么讲？员工当然要说做得快乐，不管你快乐不快乐。他的理论是说，快乐的员工工作效率会比较好，工作时间会做得比较长久。圣经里面有一些人对于神有清楚的认识，但是有不同的关系。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回头的比喻里面， 父亲好像是代表神，两个儿子代表需要回头的浪子，一个是在外出门在外流浪在外的浪子，一个是在家流浪的浪子。对于父亲有正确的认识，但是没有好的关系。一个是在家里面觉得自己是做牛做马，虽然有儿子的身份，心里却是奴隶的心情。耶稣讲的比喻中间，一个主人给三个仆人5000两、2000两、1000两银子，主人要外出。那这三个仆人认识的是同一位主人，但是有不同的关系，不同的关系。我想在这边所描述的，当人以理论性的理论式的信心或者功德式的信心，这不是真的信心，这也是没有行为的信心，会带来死亡的信心。那这个信心所表达的可能有很多正确的认识，却没有和好的关系，不能够享受跟神的关系，在神面前是一种恐慌的态度，是一种战惊的态度。我从前在加州认识一位传道人，一位比我年纪小好多岁的一位年轻传道人。当我们离开加州以后，听说他在服事中间受到很大的难处，那教会中间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人让他们受很大的伤害，甚至他的妻子精神崩溃，所以他就离开传道的岗位回国休息。不久之前他到纽约州来看我们，他们又重新换了一个教会，换了一个服事的地方。他跟我们分享中间，他就提到说，伤害他们的那个人，他妻子心中充满了伤痛跟不能接纳。他说他自己当时心中最大的问题不是气那个人，是气神。他说我跟神祷告说，把这个人挪开，叫这个人离开，你为什么不听？为什么让我们受到这么大的伤害，以至于不能服侍下去？但是他告诉我说，感谢主，当时我不知道神为什么不插手，不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我发现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神让我到了一个新的服侍的地方，更清楚在服侍中间会碰到什么样的难处，会付什么样的代价。我跟神已经有很美好的关系，我也愿意靠神的恩典原谅过去伤害我们的人。我想对于他来说，他没有失去信心，但是他失去了跟神那种以神为乐的那种喜乐。我们每个人也可以思想一下，如果第一段的圣经是用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生活中间有一些有需要的人作为一个试验，看你我的信心能不能成为行为，是不是真的信心还是死的信心，是不是带来生命的信心还是没有生命的信心。这一段所描述的虽然跟前一段是同样的结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但这一段是描述我们的信心是根据理论来的呢，是根据功德来的呢？我们跟神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你能不能够享受以神为乐？基督徒我们相信说，神是一切喜乐的源头，所有的喜乐是要跟神有关系，远离神就是最大的痛苦。所以魔鬼当他看到神，想到神，他就战惊恐惧，他就也许怨恨或者气愤，他已经活在地狱里面了，因为没有办法享受神以神为乐的喜乐，那就是一种地狱的痛苦。我认识这一位年轻的同工，在他的服侍的难处中间，好像受到伤害，好像跟神抱怨，但是神的爱把他挽回过来。 我想他跟这边所讲的这种信心，虚假的信心是不一样的。就好像彼得虽然软弱跌倒，虽然三次不认主，但是主的爱还是把他挽回过来。犹大出卖主却没有办法挽回，因为他把自己交给撒旦。这有这样的一种差别。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想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不要只想到我跟别人的关系，哪些人有需要，我要怎么样的去帮助他的需要。我们要想到我在神面前，我对他的认识是不是正确的认识，而我跟他之间有没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我能不能够享受与神的同在，我读神的话的时候，我能不能从中间看到神，看到我，看到神跟我的关系，看到我人生的方向，我能不能享受来聚会跟弟兄姐妹分享。在很多人的享受，我发现在很多基督徒中间，到了节日大家就在一起要吃吃喝喝的，但是我就发现有一些人他觉得吃喝的享受是很有限的，最大的享受当我们在一起分享属天的事情，分享圣经上面神的恩典，神在我们生活中间的带领，我们心里面就有极大的喜乐，极大的满足。这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所产生的行为。如果你的信心只让你产生某一种正确神学的认识，某一种功德式的行动，某一种理论式的信仰，所带来的结果是第二十节所说的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虚浮在许多的翻译本说愚笨的人，虚空的人。我们辛辛苦苦信仰在你我人生中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了很多信仰的理论，甚至有一些功德式的行为，最后的结果是虚浮的信心，是一种死亡的信心，这是不值得的。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想到信心需要有行为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在我们四周有哪一些有需要的人，神给我感动，我要向神求力量，求恩典，求信心，求爱心，以至于我能够有实际的行为。当我跟神之间有这样的关系，我跟别人也影响到我跟别人关系的时候，这个信心就不是死的，这个信心所产生的行为使信心变成活的。第二，我们要想到说我们的信心产生的行为是我跟神的关系，这是别人看不见的。我看到我们教会的2009年的主题是主前建造成为灵工，所以第一种的信心行为是一个外面的建造，第二种的信心行为我跟神的关系是里面的建造，常常是别人看不见的，但是是基础。求主帮助我们。雅各在21节开始就举了两个人的例子，圣经人物我们很熟悉的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例子，雅各说他献以撒的行动是因行为称义，信心与行为并行，信心因着行为得到成全。雅各再引了旧约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所以雅各下了一个结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雅各再举第二个例子，妓女喇合，在圣经里面提到的不如亚伯拉罕这样一个大人物提的那么多，但是圣经里面有几处经文也提到说这样一个外邦人耶利哥的妓女是一般人所看不起的小人物，但是呢他这个行动是一个信心的行动，他接待使者，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也因着行为称义。所以雅各给最后做一个总结，在26节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首先我们来思想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人物，圣经里面称亚伯拉罕，或者我们一般称亚伯拉罕叫做什么？ 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所有有信心的人因着信心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所以他在信心上面是很好的榜样。但是当我们仔细看亚伯拉罕的生平的时候，他有很多很好的榜样，是信心的榜样。他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时候，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地方去，所以这是他的信心的开始，前往应许之地。后来神跟他立约，亚伯拉罕之约，要借着亚伯拉罕使万民得到福气，这是需要应许、需要信心承受的亚伯拉罕之约。神在应许亚伯拉罕要借着他的后裔，他的后裔是谁呢？从整本圣经看，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指的弥赛亚耶稣基督。但就亚伯拉罕当时他年纪大了，没有孩子，他等候以撒出生，一直到非常年纪大的时候，到99岁的时候才怀孕，100岁才出生。对他来说，这也是他一个信心的高峰，信心的考验。但是在他信心的高峰中间，我们也看到很多亚伯拉罕信心的低谷。当他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遭遇饥荒，他就逃到什么地方去？埃及地区。在那边他就把他的妻子称为他的妹妹，因为如果是一个美女，她的丈夫会被国王杀掉，她的哥哥可能国王会给她赏赐。亚伯拉罕有一点贪生怕死，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软弱了。这个事情后来又发生过一次，在撒拉90岁左右的时候。所以有人说撒拉真是以色列人中间的大美女，到了90岁还有倾国的那种，让国王这个想要把她抢走的这种容貌。然后亚伯拉罕在信心的等候中间，他等不及了，听了撒拉的建议，又娶了一个妾，生了一个以实玛利。这是亚伯拉罕信心的高峰还是低谷？低谷是他所犯的错误，他没有信心。信心之父没有信心，你我在我们人生信仰中间也有高峰跟低谷。我们回想过去一年，可能有一些地方，有一些时刻我们有成长，有一些时候我们有软弱。在将来一年，在未来的人生中间，我们仍然会有这样子的成长跟软弱。但这一段圣经就提到亚伯拉罕人生中间一个最高峰，是神要他把以撒献上。雅各没有多提这些事情，没有多提他心中的一些挣扎，但是他的信心产生的行为让他把以撒献在坛上。雅各说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并行这个字就是圣经里面万事互相效力，信心跟行为彼此同工，彼此互相效力，以至于他就愿意顺服神的呼召，顺服神的要求。这在一般人想是不合理的要求，好不容易等到100岁生了这个应许之子以撒，结果到以撒可能十几岁的时候，神在要求把这个孩子献作燔祭。对于亚伯拉罕来说，他是没有办法了解，但是他就顺服的献上。这是信心之父在这件事情上面给我们的榜样。雅各说因他这个行为他得以称义。下面这一个例子拉合，我们知道他是耶利哥城的妓女，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第一个城是耶利哥城，有两个探子拉合就保护了他，以至于最后拉合的全家因此得救。所以对于拉合来说，他能够接待探子，保护探子，甚至让自己全家，让自己的生命受到危险，那个信心是不容易思想的。但是呢， 神就很肯定拉合的行为。亚伯拉罕是一个大人物，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大人物，但是大人物他所有的资源，他所有的表现，他所有的挑战是我们不容易碰到的。拉合是个小人物，小人物所碰到的挑战我们也常常会碰到，小人物也可以有信心。在圣经里面，拉合是在耶稣家谱中间的一个外邦女子。马太福音一章五节就讲到拉合，撒门从拉合氏生了波阿斯，拉合是进入弥赛亚家谱的一位女子。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第一段是讲到信心没有行为，只凭着嘴巴讲的，这个是死的信心。第二段讲到信心没有行为，是跟神没有好的关系，这是死的信心。第三段呢，他举两个正面的例子，说这两个人，他因着用信心用行为来回应神的呼召，用信心抓住神的应许，用行为来回应神的要求。虽然这些行为的要求在一般人看是很不合理的，但是他就可以称义，他就可以得到生命，他就可以结出果子来，结出果子来。他的生命称义是跟神建立关系，圣经说他称为亚伯拉罕得称为神的朋友，跟神建立关系。拉合他的全家就因此得救，就得到生命。所以信心不只是嘴巴讲的，信心不只是头脑想的，信心是生命中间碰到挑战的时候依靠神顺服神的行动。从亚伯拉罕从拉合的例子可以看得见，在你我的生命中间，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成长，我们需要结出果子来。我在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提到，我参加了一个青年人的福音的营会，那位领师的姐妹大声疾呼说，你不需要改变你就可以信主。这句话是对的，因为我们想要改变了才信主，我们永远改不好。但是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信了主，神要帮助我们改变，神要帮助我们改变。我们常常搞不清楚这些观念，基督徒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基督徒可不可以赌博？可不可以赌博？不可以。好，我看到有人摇头。基督徒可不可以吸毒？不可以吸毒。好，我想我们可以加很多很多的行为的规范，基督徒不可以做这个，基督徒不可以做那个，基督徒不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把问题换一个角度来想，一个有赌博染上赌博瘾的人可不可以信主？把他都点头，可以信主。一个吸毒的人可不可以信主？他需不需要先戒毒才能信主？他有没有可能一信主就毒就戒了，瘾就戒了？不可能，很少数的人会这样，很多的人不会一下子戒掉，但是他要靠着信仰，靠着神在他身上的工作，靠着基督徒弟兄姐妹的扶持帮助，让我们把过去犯罪或者有一些瘾不好的东西要渐渐戒掉。我想这个改变的这个过程就是信心要有的行为，就是信心要结出的果子。前几天我跟一个弟兄，我们常常在一起运动，在一起分享。那他跟我分享，哇，他要明年要立新的志向啊。那我们后来有一段时间就一起看圣经。那他说他想要怎么样子在为主做见证，传扬福音，向别人分享神的救恩， 然后在家里活出神的爱来。我们就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的这一章圣经。他告诉我说，神的标准很高，我常常立志，但是我做不出来。我想这也是你我知道信心要有行为的时候，我们心里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想，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心灵固然愿意，什么却软弱了，肉体却软弱了。在查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问他说，我知道我们立志要很久忍耐，常常忍不下去，我们立志想要做一些有一些好的行为，结出一些好的果子，我们结不出来，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但是我问你，神能不能做到？神能不能帮助你做到？查这段圣经最后，我就跟他说，哎，这段圣经我用几个词把它总结一下，所有这些爱心的表现有很多是要约束自己，很多爱心的表现是要善待他人，约束自己，善待他人，所有的行为都是要求我们要约束自己，不好的地方要对别人更好，问题在我们做不到。但是在圣经中间让我们看到，神的爱是要我们约束自己，善待他人，要我们再加上两点，一个是倚靠天父，倚靠神，因为凭你我做不到的，靠着神就可以做到。然而倚靠神怎么做到呢？第四点，信而顺服，信而顺服。求主帮助我们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有真正的信心，然后顺服神的引导，就能够结出行为的果子来荣耀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一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相信我们不能改变自己，我们不能改变别人，但是圣灵透过你的话，在你的家中，在你的爱中，在雕琢，在塑造，在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原来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每一天活在矛盾中间，活在软弱中间，活在自私自利中间，甚至也活在一再的悔改，一再的跌倒中间。主，我们在这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所有的所犯的罪，所有的软弱，赐给我们心智倚靠天父，信而顺服，我们才能够约束自己，善待他人，真正结出果子，行为的果子来，使你得到荣耀。我们这样恭敬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